当提起刘德华，世人皆知他是个鼎鼎大名的明星，是香港黄金年代的四大天王，更是影帝歌手，没人不了解这星光熠熠一面的刘德华。但其在明星之下作为草根崛起的经历倒是鲜为人知。结合刘德华生平的趣事，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可立奇侠刘德华。如果要介绍华仔的生平，我会将其分成三个阶段。首先便是华仔最为青涩年轻，正处于求知求学不断进化的时期。华仔小时候的家境并不富裕，也许是因为将来注定要大红大紫，11岁的华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那木头做的房子被烧得一干二净。幼年华仔也和我们一般，和学校里的好友一起组成了可立奇侠。可立是华仔当时中学的名称，也许是奇侠不懂外文，刚考进英文学校的华仔英语成绩奇差无比，中一便因为英语成绩差而留级。幸好其后通过补习和自己的努力继续升学。看似成熟稳重的华仔，其实心底也藏着个小侠客。年轻时在学校里当大侠，长大后在电视剧里面当大侠，而在生活中华仔更是许多人的大侠。
在成名之后，刘德华被圈内称为善心天王，曾经在张卫健最困难之际伸出援手。当时张卫健创业却面临金融危机，眼看即将破产，这时刘德华直接将他迁入公司替他还债，更是留下一句话：学到就要教人，赚到就要给人。除此之外，当身为天王的刘德华遇见草根演员时，会不会想起曾经的自己呢？在一次活动中，刘德华在洗手间洗手时，看到一个黝黑的男子在水龙头前摸不着头脑，这引起了华仔的关注。待他观察一番后，便发现问题所在。即使华仔快要走出洗手间，但他却重新折返。已经洗过一次手的他，这次却耐心地展示着怎么样打开水龙头的操作。而站在一旁的黝黑男子恍然大悟，华仔便默不作声地帮助了当时的草根演员王宝强。作为农村人的他，初来嫁到大城市，连水龙头他都不会用，自己摸索半天，却发现当时的天王刘德华不动声色帮自己解决问题。也许自始至终，刘德华的心里都有着那一个侠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关于华仔在慈善事业上的贡献，可谓数不胜数，便不在这里赘述了。言归正传，年轻的华仔最初的目标是做个导演，他入读第17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却阴差阳错的成为他踏入影坛的第一步。获得赏识的他出演多部武侠剧，被金庸先生认可的《神雕侠侣》，和梁朝伟合作的《鹿鼎记》，而这时的华仔也参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采蝇曲》，其后更是在参演电影《投奔怒海》后获得第2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这一切都在告诉香港影坛有个天之骄子要来了。只是华仔初出茅庐，他出演许多电视剧电影时只是被当作颜值担当，许多时候对他的需求只是展示他帅气的容貌，这使得刚进入行业的华仔演技得不到提升。而当他的事业步入正轨，意识到演技的缺失时，华仔进入了劳模的状态。
华仔的作品在进入井喷时涌现前，发生了另一个事件，正是这件事让华仔决心要以电影作为发展重心。这个事件便是86年的无线雪藏事件。当时的华仔正要和无线换约，可无线低估了华仔的价值，又或是故意打压，给出了极低的条件， 华仔在计算后拒绝了换约，便被无限雪藏400天，最后虽没走完400天，便在雪藏的1年后由邵逸夫的出面和解成功。在此之后，华仔便在拍电影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自己的歌手生涯也要开始了。至此，华仔个人演艺生涯便进入第二个阶段，黄金年代。1988年至1992年是刘德华拍片量最多的时期，这5年他参演了超过50部作品，其中演出最多最成功的类型是黑社会江湖片，并塑造了多个成长于草根、身在江湖却有情有义、英雄未泯却以悲剧收场的情深烂仔、良心古惑仔与悲剧英雄角色，深深影响当时的年轻人。1988年他与张曼玉和张学友合作王家卫的导演处女作《旺角卡门》，塑造了一个重情重义的江湖混混华仔形象，是其首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赌神赌侠的出演使得刘德华的赌侠与周润发的赌神和周星驰的赌圣并列为港产赌片的三大代表角色。处于高产期的刘德华演技在稳步增长的同时，也容易掉入一些挣扎的境地。高产时期的刘德华也往往被认为处理性格和情感没有深度，角色类型化。影评人张伟雄说，他喜欢在镜头里玩形态、玩火机、玩枪、玩小动作，连发型都不能改。可以说他是同一时期一直演两种角色而已，路数甚窄。多产期还造就了刘德华在表演上的另一个大特点，就是模仿。
1999年，华仔出演了杜琪峰执导的《暗战》，自此开始，刘德华摆脱了过去比较偶像化的演绎方法，不断深入角色性格与内心，成功实现转型，塑造了许多不同身份与个性的角色，如《暗战》里身患绝症，与谈判专家斗智斗勇，为父报仇，亦正亦邪的华；《孤男寡女》中销售部门经理华少；《阿虎》中悲情的拳击手孟虎；《瘦身男女》里贪吃又坚持自我牺牲的肥佬；《无间道》和《终极无间》中在警局里任高级督察的黑帮卧底刘建明；以及《大智老》中经过多重考验后终于看透因果真谛的了因和尚等。靠着这些电影，刘德华在此期间提名无数，也狂揽许多奖项，金马奖、金紫金奖、金像奖都是他的囊中之物。电影的路上繁花锦簇，在歌唱道路上也不遑多让。1990年，在进入宝一新唱片后，刘德华迎来了歌唱事业的春天。5月发行的《可不可以》销量达300斤，同名主打歌《可不可以》为其赢得香港电台颁发的十大中文金曲奖，是其获得的第一个重要歌曲奖项。1994年发行《忘情水》和《天意》，是刘德华的经典国语唱片。至2010年，刘德华发行的新歌专辑有50多张。整个1990年代到2000年代前期，刘一直处于华语歌坛的巅峰状态。2000年代中后期，由于新生代歌手的崛起和其本人年龄因素，导致新歌影响力不如从前。不过其唱片销量还是一直有一定的保证。至2000年代，刘德华的唱片销量在各地累计超过4800万张，为华语歌手中的佼佼者。
在巅峰之后，华仔的歌手生涯逐渐冷却，而演员事业却持续至今。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电影莫过于2011年刘德华投资并与叶德娴合作主演、许鞍华执导的剧情片《桃姐》。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老人题材的作品中，他饰演了一位很有生活质感的普通人，极具说服力的内敛演出让他先后在第48届金马奖和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称帝。2012年10月， 他被金马奖执委会委任为第49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2013年又受邀担任第7届亚洲电影大奖评审团主席，2023年在《流浪地球2》里出演涂恒宇，让华仔再一次重新进入国人眼前。这个沉寂许久的老头原来是那么帅气，演技更是无可挑剔。尽管刘德华在影视和歌唱事业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过一路走来他也受到过不少挫折和批评。他既投资制作了如《香港制造》《阿虎》《疯狂的石头》《打擂台》和《桃姐》等多部佳作，也曾因《战神传说》《天与地》和《二分之一次同床》等多部作品累积亏损了许多钱，并因此借债。一方面他主演了许多电影，曾长期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靠帅气走红的偶像派，尤其在2000年《平安战》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前，演技受到很大质疑。此后他的演出越来越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肯定，他的许多电影质量参差不一，既有卖座的佳片如《无间道》《瘦身男女》，也有口碑很差的作品如2013年的《天机》《富春山居图》，让人质疑他接片没有底线。他对此坦诚，有时候高估了自己的眼光。而杜琪峰则称这是刘不够自私、太讲人情造成的结果。刘德华在乐坛初期发展很不顺利，曾因唱功差被前辈谭咏麟劝说离开歌坛，后来靠磨练自己的唱功演唱出了许多经典歌曲。
本期的影音实验室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播音再睡一觉楚岚、丽婷、江峰、梨花诗，采编三又木落、机务白夜，编辑小田月及众监听共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